那么，埃及王法老，他让以色列百姓去的时候呢，腓力士的道呢虽然近了，神却不带领他们走那条路。好，我们可以看腓力士的道就是在这里，神不带领走那条路。神说恐怕百姓呢遇见打仗后悔，就回埃及去了。所以神领百姓绕道而行，走红海旷野之路。他们从苏哥起行呢，就在旷野边的以躺安营。白天神用云柱带领他们，夜间在火柱中光照他们，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日间云柱，夜间火柱，总不离开百姓的面前。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转回安营在比哈西路前面密夺跟海的中间，对着巴利喜奋靠着海边安营。法老一定会说，哎呀，以色列人在地中绕迷了，旷野把他们困住了。耶和华说，我要使法老的心再次的刚硬，他要追赶他们，我就要在法老跟他全军的身上得荣耀。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以色列人就这样行了。有人告诉埃及王说，哎呀，百姓逃跑了，法老跟他的臣仆就向百姓变心说，我们让以色列人去，不再服侍我，我们做的是什么事情啊？法老就预备他的车辆，带领军兵同去，并带着600辆特选的车，还有车兵长。那耶和华使埃及王法老的心刚硬，他就追赶以色列人。埃及人追赶他们，法老的军兵车辆马兵就在海边上靠近他们安营的地方呢，就追上了。法老临近的时候，以色列人观看就甚惧怕，向耶和华哀求。他们对摩西说，嗨，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你把我们带来要死在这个旷野吗？你为什么这样带我们，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呢？我们在埃及没有跟你说过吗？因为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还要好。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你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行，以色列人要下海走干地，我要使埃及人的心刚硬，他们就要跟着下去。我要在法老跟他的全军车辆马兵上面得荣耀，我在法老的车辆马兵上面得荣耀的时候，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神啊。这个时候在以色列营前走，神的使者呢就转到他们后边去，云柱也从他们前边转到后边去。在埃及营还有以色列营中间有云柱，一边黑暗一边发光，两下不得相近，埃及人不得靠近以色列民。这个时候摩西向海伸杖，耶和华就用大东风使海水一夜退去，水就分开，海就成了干地。 以色列人下海走干地，水在他们的左右做了墙垣。埃及人追赶他们，法老一切的马兵车辆都跟着下到海中。这个时候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向海伸杖，叫水仍合在埃及人还有他们的车辆马兵身上。摩西就向海伸杖，到了天一亮，海水仍旧复原。埃及人避水逃跑的时候，耶和华把他们推翻在海中，水就回流，淹没了所有的车辆跟马兵。那些跟着以色列人下海的法老的全军，没有一个剩下的。水在他们完全的把他们淹没。当天呢，耶和华这样的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人的手。以色列人看见埃及人的尸体都在海边。这个时候，以色列人看见耶和华向埃及人所行的事，就敬畏耶和华，又信服他跟他的仆人摩西。但是没有想到，在才过了一年多，当窥探加拿大的探子回来报告的时候，有一个报恶信的探子说，哎呀，我们所窥探经过的地是吞噬居民之地啊，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都身量高大，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族的人就是伟人，他是伟人的后裔，据我们看啊，我们就像蚱蜢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这个时候以色列的全会众就大声嚷嚷，哎呀，那夜百姓都哭嚎。以色列众人就向摩西说，向亚伦发怨言，他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或者死在旷野，我们为什么，耶和华为什么领我们到那个地，让我们倒在刀下呢？我们的妻子儿女必被掳掠，哎，我们回埃及去不好吗？他们就彼此商议，哎呀，我们再立一个首领带我们回埃及去吧。这个时候约书亚跟加勒呢，就试着要向他们解释，告诉他们说，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但是这个时候全会众向他们两个说什么？拿石头打死他们两个人。以色列人这么快就忘记了神的拯救，神的大能，才一年多的时间，神行大神迹，要使以色列人走干地过红海，他们全部都忘记了。今天我们要来看约书亚记第五章，叙述约书亚带以色列人过约旦以后所发生的事情。第五章第一节，我把它称为分别为圣前神的预备。约旦河西亚摩利王的诸王跟靠近迦南人的诸王呢，听见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呢，使约旦河的水干了，等到他们过去，他们的心因以色列人的缘故呢，就消化了，不再有胆气。第五章第一节可以说是约书亚记第三章跟第四章的一个总结，叙述以色列人民呢过约旦河对迦南人的人心所产生的影响。因为约旦河西亚摩利人的诸王，还有靠近海边迦南人的诸王，听见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使约旦河的水干了，他们的心呢，因为以色列的缘故就消化了，不再有胆气。 其实在第二章，大家可能还记得，约书亚派两个探子去耶利哥城的时候呢，妓女拉合对他们说了些什么，大家还记得吗？拉合对他们说，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个地赐给你们了，并且因为你们的缘故呢，我们都惊慌了。这地的一切居民在你们面前心都消化了，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怎样在你们面前使红海的水干了，并且你们怎样带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西宏跟噩，将他们进行毁灭。我们一听见这个事，心就消化了，因为你们的缘故呢，没有一个人有胆气。耶和华你们的神是上天下地的神，这是一个外邦的女子所说的。大家有没有看到一件很特别的事情？拉合对探子说话的时候，离以色列人过红海多久了？大家想想看，以色列人在这个时候准备要进迦南地了。以色列人过红海，在旷过红海以后，在旷野漂流了40年，所以过红海是40年发生的事情，40年前发生的事情。而圣经没有记载拉合这个时候是几岁。无论以色列人过红海呢，是在拉合出生以后呢才听到人说的事情，还是在拉合小的时候发生的事情，我们可以看到耶和华带领以色列人走干地过红海的这件事情呢，已经使许多迦南人对耶和华这位神产生了敬畏的心。也许许多以色列人，也就是神的子民，自己都忘记了，是因为神行了许多的神迹，才带领以色列民离开他们做奴隶的埃及。但是他们出了埃及以后，却时时向摩西埋怨，对神毫无敬畏之心。反而是一些外邦人，一些原来不信的神的人，看到神为了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所行的这些神迹，使得他们非常的惊慌，心都消化了，并且他们真正的认识这一位神，称以色列的这一位耶和华神是上天下地的神。耶和华神使红海的水干了这件事情发生在40年前的事情，但是在他们这些外邦人的心里面，他们的记忆犹新，还记得这件事情。弟兄姐妹们，我们信主多久？无论我们信主多久了，我们是不是还记得以前神带领我们的许多奇妙的经历呢？是不是还记得神赐给我们的一切的丰盛呢？是不是还记得当你在困难、在困苦、苦难当中的时候，他把你保护在他翅膀的荫下，好像母鸡保护小鸡一样，带领走过那一段死荫的幽谷，你还记得吗？你过去的这些经历，当你讲给一个不信主的人听的时候，说不定都能够让他们对你所相信的这位神呢，产生敬畏的心，想要去认识他。然而几年以后，那些我们亲身经历的经验，那些记忆，在我们的心里面，是不是渐渐的淡忘了？你是不是渐渐的失去了那起初爱神的心？ 弟兄姐妹们，我们这一位上天下地的神，他永不改变，他也绝不会撇弃我们，他以前也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保护我们，现在还是一样。让我们能够重新的燃起那个爱神的心，回到神的身边，再次的来亲近他，再次的能够继续的不断的为主来做那荣耀的见证。从第二节开始，因为迦南地的迦南人呢，看到耶和华神带领以色列人走干地过约旦河，他们心都消化，惧怕以色列人民所相信的这位神，也不再有胆气。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他们没有在以色列人一过约旦河呢，马上起来就去攻击以色列民，因为这样呢，使得以色列民有时间去行割礼，而且能够住在营中自己的地方，等身体痊愈，不用担心迦南人来攻击他们。第二节说，那时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你制造火石刀，第二次给以色列人行割礼。这一句话有许多人有不同的解释，为什么要第二次给以色列人行割礼呢？有人认为，因为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呢，他们有些人行的是部分的割礼，有一些人可能也没有行割礼，所以记载在出埃及记第四章的里面呢，因为摩西的疏忽呢，没有给他在米甸出生的儿子行割礼，所以当他要带他的儿子跟妻子从米甸要回埃及的时候呢，耶和华神在他们住宿的地方就想要杀他的儿子。那我们相信在这个经文里面指的是他的儿子，而不是摩西，因为摩西没有给他的儿子行割礼。那记得在创世纪里面，神跟亚伯拉罕说，不受割礼的男子必要怎样，大家还记得吗？不受割礼的男子必要怎样。那边亚伯拉罕，神跟亚伯拉罕说，不受割礼的男子必要从民中剪除，必要从民中剪除。所以因为这件事情，耶和华神想要杀他的儿子，因为摩西没有尽到做父亲的责任。所以这个时候，摩西的妻子西波拉就为他儿子行了割礼。那因为这样呢，我们知道摩西的妻子呢还有两个儿子就没有跟摩西一起回到埃及，一直到摩西带领以色列人民出埃及以后，摩西的岳父呢才带着摩西的妻子跟两个儿子去找摩西。好，即使是这样呢，以色列人在埃及守第一个逾越节的时候，记载在出埃及记的十二章，耶和华神对摩西亚伦说，如果有外人寄居在你们中间，愿意向耶和华守逾越节，他所有的男子的都要受割礼，然后才容他前来遵守。他也就像本地人一样，但是呢，未受割礼的都不可以吃这个羊羔，本地人跟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同归一例。所以耶和华怎么样吩咐摩西亚伦呢？他们就照着做了。所以我们知道，摩西亚伦带领出埃及的那些以色列人民呢，都受了割礼，那些人都遵守了耶和华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但是当他们第一次到了加底斯巴尼亚，听了十个探子的报告，拒绝进迦南地，打算要回埃及的时候呢，而且甚至听了 约书亚跟加勒的报告还想要杀他们两个人。这个时候耶和华就对摩西说，这些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呢？我在他们中间行了这些神迹，他们还不信我，要到几时？我要用瘟疫击杀他们，使他们不得承受那个地，要叫你的后裔成为大国。摩西这个时候为以色列人民求神的怜悯，耶和华神才赦免他们，但是告诉他们说，第二天他们要转回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他们不能再进入迦南地。神叫摩西对他们说，至于你们，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个旷野，你们的儿女必在旷野漂流40年，担当你们淫行的罪，直到你们的尸首在旷野消灭了。按你们窥探那地40日，一年顶一日，你们要担当罪孽40年，就知道我与你们疏远了。我耶和华说过，我要这总要这样待一切聚集敌我的恶会众，他们必在这个旷野消灭，在这里死亡。这个时候以色列人听见了就非常的悲哀，他们知道他们错了，就说，哎，我们在这里我们有罪了，我们情愿上去耶和华所应许的地方。这个时候摩西跟他们叫他们不要上去，因为耶和华神不在他们中间。但是他们他们上山顶去，结果是怎么样？他们被亚玛利人跟迦南人就杀退了，因为神跟他们疏远了。这也可能是这个原因，所以后来在旷野出生的人呢，的以色列人就没有受割礼。那我们很清楚的从第四节跟第五节也证实约书亚行割礼的原因，就是因为以色列人民40年在旷野没有行割礼。也有人认为，因为以色列人呢在旷野行走，什么时候要停下来扎营，什么时候要拔营起行都不知道，行割礼呢不方便。所以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民这时候完全违背了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但是即使是这样呢，我们更看到了神对以色列人民的怜悯。神虽然与他们疏远了，但是却没有离开他们。在旷野的40年呢，云柱跟火柱呢都继续的在带领他们。一天，一个礼拜6天，神继续的供应他们所需要的玛拿。我们是不是有些人失去了那起初的爱心，不再像以前那样亲近神了？但是记得，神永远不会离开我们，神永远不会撇弃我们。以色列人民很有信心的跟着约书亚过了约旦河，他们也重新获得了神的喜悦。因此神要他们行割礼，继续的来遵守耶和华神跟他们祖先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约书亚第二次给以色列人行割礼，那么因为他说是第二次，那是不是有第一次呢？那我认为第一次呢，就是以色列人民要出埃及前守第一个逾越节的时候所行的割礼。以色列人在埃及430年，就像我前面说的，有些人可能只行了部分的割礼， 有些人可能都没有行割礼了，但是摩西告诉他们说，没有受割礼的就不能吃这个羊羔，住在本地跟寄居的同样要这样做。摩西当时几岁大家记得？摩西当时80岁，约书亚当时40岁。约书亚做摩西的帮手，也许约书亚曾经跟着摩西为以色列人做了那一次的割礼。现在约书亚80岁了，他要第二次给以色列人行割礼。行割礼对我们现在的基督徒代表什么意义呢？我们来看新约哥罗西书2章里面的一段经文。11节说，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你们以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了你们一切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不是受了人手所行的割礼，而是基督使我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我们从前在过犯，在过犯，在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叫我们与耶稣基督一同活过来。我们肉体里面不合神心意、不圣洁的那一部分已经被割除了，我们的罪也与基督一同被钉在十字架上了。因此我们可以仗着十字架夸胜，我们已经成了神圣洁的子民了，我们也是耶和华神的军队，耶和华神圣洁的军队。就像以色列人民一样，以色列人民受了割礼以后，耶和华对约书亚说，我今日将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滚去了，表示耶和华神完全接纳了当时的以色列人民，成为神呢分别为圣的子民，他们重新遵守以色列，遵守耶和华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也成了神圣洁的军队。以色列人在吉甲安营，正月14日晚上呢，他们就在平原，耶利哥的平原守逾越节。逾越节的第二天，他们吃了那个地的出产呢，正当那日呢，吃无酵饼跟烘的谷呢，他们吃了那地的出产，第二天马拿就止住了，以色列人也不再有马拿了。我们知道从那一天开始呢，以色列人民算是正式的进驻了神应许他们的流奶与蜜之地。这里我们可以学到一个功课，就是我们知道马拿的供应跟停止绝对不是偶然的，乃是神的怜悯跟神丰盛的供应。耶和华神知道以色列人民当时真正的需要在哪里，即使他们当时鄙视马拿，还向神要肉吃，他们说他们的心血枯竭了，除了这个马拿以外呢，在我们眼前没有别的东西。他 们要感谢神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当时不看重，没有感谢神给他们的玛拿，即使这样埋怨神，神也没有把玛拿挪去。当他们进了迦南地，当吃了当地的出产以后呢，神才停止供应玛拿。今天神对我们的供应也是一样，神会用许多神迹的方式来供应我们。当我们非常困难的时候，神也许也会叫万事互相效力，差遣一些弟兄姐妹或神的仆人来帮助我们，供应我们的需要。但是等到我们有能力的时候呢，神就会停止使用那些超自然的方式来供应我们。当我们有能力的时候，我们就要靠着神赐给我们的聪明才智跟能力，并且要以一颗谦卑感恩的心努力的来满足我们自己的需要。当约书亚靠近耶和华城的时候呢，他抬起头，他举目 观看，不料有一个手里有拔出来的刀面对他站立。约书亚到他面前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呢，还是帮助我们敌人呢？当约书亚靠近耶利哥城的时候，他很自然的会抬起头来观察这个耶利哥城的情形。不料他却看到有一个手里有拔出来的刀面对站立。在约书亚第一章，我们看到耶和华叫约书亚要刚强壮胆，约书亚做到了。再加上他敏锐的观察力，跟他敏锐的心思，跟神的这个亲密的关系，当他看到这个人的时候，他没有马上的因为害怕想要跟这个人展开一场战斗，他反而是平静走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呢，还是帮助我们敌人呢？因为约书亚遵从神，按照神的旨意，他带领以色列人行割礼又守逾越节，因此我们知道神悦纳他，神亲自的来向他显现。很多时候我们在服侍神的时候，好像被很多的事情压得透不过气来，我们的头好像埋在许多的事物里面。这个时候我们要抬起我们的头，举目向上看。我们如果敏锐的知道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并且按照神的旨意去做，神必定会来帮助我们。神一定会差他的使者来帮助我们。当我们觉得服侍这样的沉重，我们的生活这么多的困难的时候，这个时候让我们举目向上看，仰望神，等候神的帮助吧。这个拿着刀的人，他说，不是的，我是要来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就俯伏在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约书亚这个时候他知道，他所面对的这位不是一个普通的人，因此他就俯伏在地下拜。我们知道如果这是一位天使，他一定会阻止约书亚来拜他。但是呢， 这是一位耶和华军队的 元帅呢？这一位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却接受了他的下拜。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来这一位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他的神性，他不是一个天使而已。耶和华神亲自的来带领以色列人要去占领迦南地。我们知道这一场战争有神的带领必定要胜利。他不但要来带领以色列有形的军队，他还要带领神的天兵天将来为以色列人征战。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呢，对约书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约书亚就照着行着。这一节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位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是远远的超过神所创造的灵界的被造物，也就是说他的身份是远远的超过天使。我们知道当天使长出现的时候呢，也没有说他所站的地方是圣的，并且我们同样的知道一个相同的叙述可以在出埃及记，当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的火焰向摩西显现的时候，这一位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向他说什么？不要进前来，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是圣地。这个叙述也可以看作是耶和华神向他仆人约书亚的一个应许。什么样的应许呢？他这个应许就是，我怎样与摩西同在呢，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我们可以想想看，这个叙述对约书亚会有多大的鼓励。有耶和华神亲自的来带领他们，他还有什么好惧怕的呢？谁能够抵挡神的军队呢？我们就看到约书亚顺服神的心，他听了以后就照着神的吩咐做了。耶和华神认识约书亚，约书亚是摩西的帮手，摩西曾经派他去跟亚玛利人征战，摩西在山上为他举手祷告，最后约书亚用刀杀了亚玛利王跟他的百姓。当他们去到西乃山，耶和华叫摩西上山要住在那里，要将诫命赐给他的时候，约书亚也和摩西一起上了神的山。当十二个探子去探迦南地的时候，只有加勒跟约书亚对神有信心。耶和华神认识约书亚，同样的他也认识我们每一个人，他认识我们每一个人的名字，他知道我们的过去，他也知道我们的将来，他知道我们过去所思所想所做的每一件事情。神认识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个人救主的，虽然我们有罪，有许多不合神心意的地方，但是神还是用他永不止息的爱来爱我们，来拥抱我们。也许我们退后了， 也许我们因为生活上许多的困难，使我们对神失去了那起初的爱心，但是不要忘，不要忘，神还是会用他的云柱、火柱来引领我们，神也会供应我们，供应我们我们的需要，神绝对不会撇弃我们不顾的。当我们愿意来仰望他的时候，他就要来做我们的元帅，他就要来为我们征战。我们乃是神圣洁公义的子民，我们所受的割礼乃是基督使我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我们在神眼前是成为圣洁的，我们也要为神活出神的尊荣。我们要像约书亚一样，像约书亚一样呢，我们要刚强壮胆，不要灰心，不要丧胆，我们要依靠主的帮助，因为我们的神必用笑脸来帮助我们。我们要抬起我们的头，举目向上，抬起我们的头，寻求神的帮助。我们要仰望主耶稣基督，我们要大声的宣告赞美神，哈利路亚，我们一生要靠主得胜。弟兄姐妹朋友们，请你跟旁边的人说，我们是耶和华的军队。你跟旁边的人说，我们是耶和华圣洁的军队，耶和华要为我们征战，我们必定要得胜，好吧？我们一起祷告。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知道神你是大能的神，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求主继续的来使用我们，使用新生命福音堂来为主做那荣耀的见证。主啊，我们灰心的，我们要不丧胆不灰心，求主继续的扶持我们，有退后的，主你亲自的来带领跟安慰他们，让我们一起都成为神强壮耶和华的军队，为主继续的来扩展神的疆界。我们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起立，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今天的信息。